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海地总统遇刺案，逮捕6疑犯含2名美国公民。9月26号预期举行大选。零克科技各自赴美上市，多家中企暂缓赴美计划。全美已将14家中企列入黑名单，指控侵犯新疆人权。东京进入紧急状态，奥运会冇观众。美国两大股票指数决定移除更多的中国公司。热浪席卷美西，华盛顿州、俄勒冈州累计近200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海地总统摩伊士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遇刺身亡，据称是雇佣军人的人在他的卧室内将他枪杀。路透社报道，估计共有26人参与刺杀摩伊士的突袭行动。海地选举部长皮耶礼拜日表示，原定9月26号举行的总统大选和宪法公投将如期举行，并指出暗杀行动有6人被捕，其中2名据信是海地裔美国人。海地的一位法官 Carol Henry Destin 说，袭击者自称是美国缉毒局特工，但美国和海地官员都说这些枪手和该局没有联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下午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海地危机。安理会成员在一项声明中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平静，行使克制，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助长动荡加剧的行动。美国总统拜登，他对海地总统遇刺事件感到震惊和悲哀。拜登在声明中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行为。中共近来落重手打击刚刚在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引发中国企业恐慌情绪。7月8号，中国医疗大数据公司零克科技宣布将上市时间由原计划的7月9号调整为待定。目前还有多家中企都暂缓了赴美上市的进程。较早前，路透社引述消息指，零克科技已经搁置了在美国上市以筹集最多2亿1100万美元的计划。这个是自上个礼拜中共网络安全监管当局加强监管以来，首家已知撤回 IPO 计划的中国企业。报道指出，零克科技上个月申请在美国首次公开发行，原定在7月8号美国股市收盘后为股票定价。有政经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当局近来打压滴滴出行可能涉及中共内斗，因为滴滴背后涉及前党魁江泽民派系的资本。另一方面，好似亚朵集团等原计划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中概股亦都暂缓了 IPO 进程，上市时间改为待定。其中，上海社交 App Show 已经发布暂停 IPO 进程的公告，并称他们的大股东腾讯亦支持这一决定。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拜登政府最早将在9号再将14家中国企业列入经济黑名单，原因是这些中国企业据称是新疆侵犯人权并使用高科技监控。美国商务部上个月亦以涉嫌在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宣布将另外5家企业和其他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为了针对侵犯人权行径向中国追究责任，将这些企业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其中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商务部计划将1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实体名单中，原因是据报这些公司在新疆有侵犯人权的行为。据联合国专家和人权组织估计，近年来有超过100万人被关押在新疆庞大的教育营中， 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距离东京奥运只是剩下两个礼拜，日本首相菅义伟礼拜四宣布东京将进入疫情紧急状态。近年奥运会将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举行。日本首相菅义伟礼拜四说，尽管日本当前的重症数量和住院率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必须考虑变种病毒的影响，因此决定加强应对措施，以防止疫情再次扩散。除了东京和冲绳，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亦将在8月22日之前继续保持准紧急状态。另一方面，虽然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没有正式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在这些地区举行的奥运赛事亦将以无观众进行，而铁人三项等在公共场所举行的比赛亦会禁止人群聚集观看。日本奥运大臣原川珠代表示，由于东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国际奥委会、残障奥运会、东京组委会、东京及日本政府的五方会议上决定，东京的奥运场馆将不会有观众。为了执行政府的命令，美国两大股票指数决定移除更多的中国公司。标普道琼斯工业指数礼拜三晚间决定，8月2号起将25家中国公司从指数中摘除。富时指数同时决定，7月28号开始将额外的20家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拜登总统6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禁令范围，禁止向同中共军方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富时洛苏表示，移除额外中国公司是根据指数用户和持股方的反馈而决定的。富士罗素将移除的中国公司包括航天彩虹无人机、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富士罗素之前已经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等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标准普尔根据一个之前发布的行政命令，将乐康技术有限公司等部分中国公司从指数中移除。标准普尔说，根据拜登总统最新签发的行政命令，这些公司现在可以回来了。美国太平洋西北岸从6月底以来遭受热浪席卷，多地出现摄氏46度以上高温。华盛顿州截至8号共78人死亡，俄勒冈州截至7号共116人死亡。原因在于当地民众习惯了温和的气候，突如其来的酷热天气令他们措手不及。据卫报报道，华盛顿州爆发的热浪猝死情况尤其引人关注，毕竟在去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期间，州内只有7人因高温死亡。另外，就算从2015年计划到2020年期间，华盛顿州的春末至夏季月份累计只有39人而死。与此同时，南加州地区又将迎来新一波热浪。国家气象局已对洛杉矶县羚羊谷发出酷热警告，危险高温天气。酷热警告至下个礼拜一晚上九点生效。热浪同时亦侵袭了加拿大西岸，据信已超过500人而死，并在各地引发数百起野火。在这波高温笼罩下，很多地方都测出摄氏46度以上惊人气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就中国找捕维权律师709镇压6周年发表声明。美国新冠病例和住院率再度攀升。美国警告说，中国正考虑发展新型核武技术。美驻华使馆赴美签证限制范围很小，但对保护国家安全非常必要。蓬佩奥说，华大基因收集孕妇 DNA 凸显中共野心。美国务院说，美台将继续强劲的经贸交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美国时间7月8号、中国时间7月9号，亦就是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展开的709镇压事件6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呼吁中共政府释放那些被拘押或监禁的人， 确保他们的家人不受到骚扰，并恢复那些被取消律师资格的人的律师身份。声明讲到，今年的7月9号，我们对在2015年7月9号受到中共当局不公正的拘留、审问和监禁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表示敬意。中共政府针对这些人进行了一场运动，并为他们的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以恐吓和压制那些寻求在中国法律体系内运作，来帮助中国履行其人权义务和承诺，并为他们的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人。六年后，这个政府继续对许志永、丁家善等很多最初被捕的人进行审前羁押。当一些人站出来代表这些勇敢的人权维护者时，中共当局取消了他们的律师资格，对他们进行拘留和起诉，其中包括律师李玉涵和袁文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那些只是试图为他同胞寻求法律救济的律师和活动人士作为打击目标，这个破坏了社会稳定和法治。美国将永远支持那些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稳定和繁荣社会的勇敢的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礼拜四在白宫新冠病毒反应小组简报会上说，由于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一个地区开始流行，新冠病毒病例过去一个礼拜增加了将近 11%，新冠住院率过去一个星期亦增加了大约 7%， 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同时继续下降。亚伦斯基说，美国目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6千万，但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地区病毒病例的数量亦最高，根据传染力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增加比例亦是最高。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在美国最流行，在美国最流行的变种病毒占全国所有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亚伦斯基同白宫资深卫生顾问福西都强调话，所有可以提供的新冠疫苗都对 Delta 变种病毒有效，可以防范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两人强调讲，有必要广泛接种疫苗，先能够真正让新冠疫情出现好转。美国常驻日内瓦裁军会议特使伍德礼拜四表示，中国正在考虑研制海上和空中的自主核武器系统。他警告说，任何类似的发展都可以破坏战略稳定。伍德说，中国尚未研制出这种技术或有能力让这种技术武器化，但他表示中国对俄罗斯正在研制的核动力水下无人机以及核动力巡航导弹等奇异核武器感兴趣。如果他们去发展这一类武器和空中系统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力改变战略稳定的环境。伍德指出，中国在核武器系统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直处于上升轨迹。他批评中国核武器发展缺乏透明度，以及美中之间缺乏沟通管道。在中国坐下来和美国进行双边谈判之前，灾难性武器竞赛的危险将会持续增加，而这个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针对中共官方就美国拒签中国理科学生赴美读书签证提出的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四回应说，相关签证限制涉及的签证申请人数占比例不到 2%， 但对于防止中共利用美国技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是必要的。美国对那些前来美国学习与军事技术无关专业的中国学生依然持欢迎态度。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派出了大量的学生和学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利用美国高校开放的学术环境摄取美国的技术和情报，帮助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最近几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不断发现并查处了很多这样的案例，这个情况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高度关注。在上届美国总统川普任内，美国开始将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列入制裁清单，并对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赴美研究人员和理工科学生进行审查，并采取签证限制。礼拜四， 前国务卿蓬佩奥是针对一家中国基因公司正收集全球孕妇的 DNA 的报道表示，这个显示中共企图统治世界的目标。他认为中共政权和中国私企所做和面对的一切都和中共军队有关。华大基因集团前身是北京基因组学研究所，礼拜三被路透社报道出正在出售和中共军方合作开发的产前检测设备，并正在使用这些设备收集国际上数百万女性的基因数据，以对人群特征进行全面研究。蓬佩奥表示，有关华大基因集团产前检测的消息表明，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将利用他拥有的一切工具来创建他们所想要霸权王国的另一个例子。这个来自北京的非常重要且全能的实体，世界必然站起来抵制它。美国国务院主管贸易政策与谈判的副助理国务卿莫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美国将继续与台湾进行强劲的经济交往。美国将另外解决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缺乏市场准入的问题。莫雷刚刚参与了6月30号举行第十一届美台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的网络视频会谈，他表示恢复这一会谈对于展开积极的贸易议程以及展示我们和台湾的友谊和关系的重要性至关重要。美国政府表示将继续通过和盟友的合作确保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包括半导体的供应链。目前总部位于台湾新竹的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包括美国的英伟达、高通以及苹果等公司都依赖台积电的晶圆代工。莫雷仲表示，美国在处理与中国贸易纠纷时与对台湾所做的任何事情是分开的。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警调查强奸案，爆出港府三名高层与众志人员会所饭局，违反限聚令被罚。英国政府说 LOTR 7月19号届满，其后入境需获批 BMO 签证。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三大纪律部队高层被揭发出丑闻，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以及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7月8号承认早前出席一场私人饭局违反限聚令遭到票控。港媒报道，三名官员在今年的3月和国企高层合共9人出席湾仔的私人会所一场晚宴，而其中的中资恒大集团一名高层因为涉及一宗强奸案被警方调查。三名官员先后发出声明澄清晚宴上没有涉及传媒所指的刑事案件，并确认已经缴交违反限聚令的罚款。据悉，警方今年3月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声称在3月2号晚上在寓所内被强奸。警方调查后拘捕一名男子，消息指被捕的男子是任职中资民企的高层。而警方在调查案件期间发现涉事的男女曾经一同出席湾仔私人会所的晚宴，合共有9个人参与了饭局违反限聚令，随后发出9张告票，其中的三大纪律部队高层因此被曝光。立场新闻报道，涉事的高级私人会所位处湾仔湾景中心3楼随缘会，消费奢华，保安严密，营业时都会大门紧闭，职员需要拍卡才可以进入。会所内提供顶级的名酒配雪卡、私密雪茄品鉴室、雪茄恒温柜和20人的包房等。今次是继香港国安处处长蔡展鹏光顾色情骨肠案不足2个月，纪律部队首长再次爆出丑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向自由亚洲表示，整个政府团队道德界线越来越低，无警觉性，完全无顾忌，整个制度礼崩乐坏，行为界线完全都冇晒，政府亦唔当系一回事。他担心香港政府多位问责高官都由纪律部队首长出任，丑闻令人质疑他们的品德诚信，难以令人信服可以妥善香港。 英国早前容许合资格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的人士及其受养人可持特许入境许可 LOTR 提前进入英国。7月8号，英国政府更新 BNO 签证指引，指 LOTR 将在7月19号届满，由7月20号开始，有意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必须先成功申请 BNO 的签证，才能够入境英国。英国今年1月31号开放 BMO 签证申请，容许持有 BMO 身份的香港人以新的途径移居和入籍英国。不过在去年，英国政府已经提供 LOTR， 让未获批签证持 BNO 身份的香港人提早入境英国，为期最多半年。居英期间可以随时申请签证和等候获批，还可以享有当地工作、翻学等权利。根据英国内政部最新的 BNO 指引，香港人在7月19号的23点59分前可经 LOTR 途径入境英国，而7月20号开始，有意去英国的香港人必须先申请 BMO 的签证，获得批准后才可以入境。英国政府今年已经多次延长 LOTR 的申请，分别在2月18号延长至3月31号，之后3月31号又再延长至5月17号，由5月14号再延长至6月21号，而最后由6月22号再延长至7月19号。根据英国内政部公开的资料显示，英国政府今年的第一季收到超过34000宗的 BMO 申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7月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宣布美国将在8月尾结束阿富汗战争，拜登政府叫停游戏开采租赁，北达科他州提起诉讼，川普表示愿意为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出庭作证，监管海外上市中企，中共网信办被指派新的任务，欧洲议会压倒性决议谴责香港媒体自由遭到压迫。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号结束，由阿富汗人来决定他们国家的未来。拜登在华盛顿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最关键的是阿富汗领导人必须团结，共同努力争取实现阿富汗人民希望并应得的未来。拜登今年4月宣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又根本上结束这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到目前为止超过 90% 的撤军进程已经完成，但与此同时，在过去几个星期，塔利班在主要战场取得了进展，并缴获了被围困的阿富汗军队使用的美军车辆。阿富汗军队星期四宣布，政府军重新控制了西部省份巴德吉斯省的首府努堡市。塔利班在前一日对努堡市发动了袭击，一些官员告知路透社记者，在努堡市边缘地区战斗仍在继续。拜登在星期四的讲话中说，在过去的20年，30多万阿富汗军队接受了美国军队的训练，他们拥有任何现代军队拥有的所有工具和训练设备。拜登说，我们去阿富汗不是为了重新建立一个国家，只有阿富汗人民才有权利和责任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以及他们希望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拜登还表示，他不相信塔利班会完全控制阿富汗，因为阿富汗军队拥有足够的装备来对付大约75000名塔利班分子。拜登说，在无奈的将来，美军将为与美军一起工作的阿富汗翻译和承包商提供搬迁的航机。美国政府已经确定了这些人前往的地区，包括美国以外的第三国。在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到恐怖袭击之后，美军进入阿富汗推翻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塔利班被指控窝藏发动911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本拉登。2011年藏匿在巴基斯坦的本拉登在美军的一次突袭中被击毙。星期四，美国北达科他州起诉拜登政府，原因是拜登政府连续取消原计划的可用于游戏钻探开采的联邦土地租赁拍卖活动。根据矿产租赁法案，在每个有合格钻探土地的州， 租赁销售必须至少每季度举行一次，但是原定于三月份进行的土地租赁销售活动被取消了，定于六月份进行的定期销售活动亦没有举行。邦达科他州官员在向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中表示，非法取消土地租约似乎是执行拜登行政命令的措施。拜登的行政命令要求内政部长暂停新的游戏开采的土地租约，但是前提是暂停行动必须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北达科他州在这份30页的诉状指出，被告人联邦部门无视行政命令中关于其行为需要符合适用法律的要求，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多项联邦法规，并超出了他们有限的酌处权范围。诉讼仲补充说，这些行动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已经导致了就和个人利益发展的延迟。北达科他州总检察长韦恩斯邓内克姆在一份声明中说，我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保护北达科他州的经济、辛勤工作的公民的工作，以及北达科他州控制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斯邓内克姆表示，取消租赁所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800,000。如果拜登政府不停止该行动，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被提到的两个被告，美国内政部和土地管理局都拒绝对这项诉讼发表评论，白宫仍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在拜登的命令下达后，政府部门官员亦取消或推迟了在其他州的土地租赁销售。拜登说，他希望推动美国以更快的速度采用替代能源。上个月，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联邦法官阻止了暂停土地租赁的决定，该裁决有利于由路易斯安那州总检察长杰夫兰德里领导的13个州的集体诉讼。川普提名的联邦地区法官特里到底在这项裁决中说，拜登政府没有充分解释为什么要取消开采游戏资源的土地租赁。星期四，前总统川普在接受第一比尔奥莱利的采访时表示，在针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等科技公司的集体诉讼中，他很期待出庭作证。拜登说，我喜欢谈论选举欺诈，因为2020年的大选是一次最具有欺诈性的选举，而对社交媒体的诉讼将涉及到一切欺诈行为，包括选举在内。今年1月6号，美国国会召开联席会议，验证各州大选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来自全美的示威者在国会大厦外集会，下午有一部分人冲入国会大厦，导致联席会议被迫中断，其中一名川普的支持者被枪击身亡。据媒体报道，当日在国会山有52人被逮捕，其中47人涉嫌违反华府特区市长宣布的晚间实施宵禁的规定，另有26人在国会大厦内被捕，还有数人由于无照携带武器或携带被禁止的武器而被捕。在1月6号的国会骚乱事件发生后，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以川普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之后的言论为由，冻结了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今年6月5号， Facebook 决定至少在2023年1月之前维持对川普的禁令，推特在1月6号之后永久禁止川普的账户。而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在1月份亦无限期禁止川普的 YouTube 账户。这个星期三，川普宣布他将领导一项针对推特、Facebook 和 Google 审查制度的集体诉讼，以捍卫言论自由权。川普和他的团队星期三在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召开记者会，他们说这些诉讼是为了保护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当三大科技公司禁止川普时，剥夺了川普本该有的权利。川普的律师说，诉讼将集中在通讯规范法案第230条的规定上，他们认为该条款是在20世纪90年代创建的，目的是保护儿童免受网上有害内容的影响。大科技公司目前是利用该法律作为挡箭牌，以超出法案最初设置的目的。川普的律师帕姆邦迪说，大科技公司再亦不能获得豁免。据美国媒体消息，中共网信办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第一个任期内设立的互联网监督机构，目前正被赋予一个新工作， 监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网信办向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小组汇报工作，并在加强对海外上市，尤其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监管中负责跨机构协调，以及在收紧未来海外上市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中国拖车巨头滴滴出行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收到来自中共不同机构的混乱信息。华尔街日报较早前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讲，虽然网信办对滴滴发出网络安全警报，但主要的经济和金融监管机构基本上支持滴滴的上市计划，在没有被明确告知停止其股票销售计划的情况之下，滴滴公司选择了继续推进上市。华日指出，网信办影响力上升的背后，是希望解决中共监管机构之间存在缺乏协调的问题。中共管理经济的全球公信力一直很差，而且这个仍不是中共监管机构之间第一次因为协调不力而导致的失误。2015年，由于中共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有时甚至相互推诿，导致中国股市大跌，市场抛售情况更加严重。研究中国政策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史中汉告知华尔街日报，网信办已经成为中共新的证券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公司会发现以后海外上市要困难得多。同时，网信办可能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日后的中国企业海外股票销售。这个亦凸显北京正在升级对私人企业的控制，特别是控制拥有大量数据的高科技公司。7月8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包括强烈谴责中共迫害《苹果日报》，要求制裁林郑月娥等官员，呼吁欧盟成员国终止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坚决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等重量级内容。虽然这个决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将可以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参考。负责欧盟日常事务的欧盟委员会目前仲未有就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和是否抵制香港官员等问题表明态度。根据这项决议案，欧洲议会对香港迅速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震惊，特别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攻击。决议案谴责上年北京通过的所谓港版国安法，认为该法多次被用来取消民主选举候选人资格，逮捕在社交媒体发帖的学生等。欧盟反对北京修改选举法来实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修改后的决议要求参选人除了需要取得选民提名之外，还必须取得新成立的资格审查委员会许可，咁令到民主候选人更难进入议会。决议案讲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记者成为了攻击的对象，咁直接违反了保障新闻自由的香港基本法。欧盟委员会应该考虑向在港的有可能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记者发出紧急旅行证件。决议案同时呼吁欧盟成员国通过全党宣传和记录侵犯人权的行为，来帮助香港人民发声，并在网上广泛提供在香港被禁的书籍，以对抗中共。此外，欧盟成员国要终止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防止香港公民为误以人、藏人或欧洲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被引渡回中国大陆或香港接受政治审判。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动议案，要求制裁中共官员抵制北京冬奥。阿联酋杜拜港大爆炸，肇事集装商船有易燃物。立陶宛正在开记者会的时候，西班牙总理身后的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战机，打破加州纪录。州长候选人基利24小时获得25万美元捐款。 滴滴事件触发北京收权，中企去海外上市更加困难。拜登下令之后，美国主要指数宣布剔除更多中国企业股。全球新冠死亡人数超过400万，世界卫生组织敦促不要过早放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证监部门内部消息说，监管部门将会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审查企业到海外上市的计划，将企业海外上市的自主权收回到政府手中。路透社礼拜四报道，了解监管部门情况的人士表示，中国证监会将会成立团队，对打算到海外上市的企业进行审查。长期以来，大陆企业为了避免北京当局漫长的审查，方便在海外包括香港上市，大多数都选择在开曼群岛或者英属维京群岛注册。在过去20几年当中，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当中，大部分都在开曼群岛注册过。路透社说，中国证监会过去对公司注册地点并不介意，但现在准备对此审查。证监会已经开始咨询当地的主要银行，制定审查标准。根据新的程序，凡是准备到海外上市的企业都必须得到相关监管部委的批准，譬如一间金融科技公司就需要得到银监会的批准。华尔街日报礼拜四报道说，中共网信办将会率先推动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查。银行业表示，新举措肯定会大大加强上市的各种审批手续，增加不确定性。而中共对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打压，亦都让一些美国投资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CNN 的报道质疑，北京对滴滴的打击，为什么直到滴滴上市之后才宣布？海曼资本的创始人巴斯呼吁，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采取更多措施，保护美国投资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允许购买滴滴股票的投资者撤销交易并取回其资金。美国之音报道说，滴滴公司今次的上市行动显然引起北京当局的极度不满。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北京极权政府在国内外形势恶化时要强化对社会控制的一种本能反应。7月8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动议案，要求制裁林郑月娥等官员，呼吁欧盟成员国终止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坚决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等重量级内容。礼拜四，欧洲议会以578票赞成、29票反对、7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这项动议案。虽然这个动议不具法律约束力，但这样将可以为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提供参考。根据这项动议案，欧洲议会对香港迅速恶化的人权状况感到震惊，特别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公开攻击。中共继续对基本自由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动议案谴责去年北京通过的港版国安法，该法实施之后，记者成为了攻击的对象，这样直接违反了保障新闻自由的香港基本法。欧盟委员会应该考虑向在港的有可能根据国家安全法被捕的记者发出紧急旅行证件。欧盟仲反对北京修改选举法来实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修改之后的选举法令到民主候选人更加难进入议会。此外，欧盟成员国要终止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防止香港公民、维吾尔人、藏人或者欧洲的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被引渡到中国大陆或者香港接受政治审判。动议案仲强烈敦促欧盟理事会立即考虑使用全球人权制裁机制，亦都称为欧盟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参与实施香港国安法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那些迫害人权的官员，对他们发出旅行禁令并冻结资产。这些人包括林郑月娥、郑若骅、夏宝龙、张晓明、骆惠宁、郑雁雄、邓炳强、卢伟聪和李家超。提案仲呼吁欧盟委员会、理事会和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外交官拒绝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邀请，除非中共证明提高香港、新疆维吾尔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权状况。 濒临波斯湾南侧的阿联酋杜拜港，星期三夜晚发生剧烈爆炸，起因是由于一艘集装箱船着火所导致。事故发生时，这艘货轮正准备要停靠在阿联酋最大的杰贝阿里港口，大火现已被扑灭。据法广记者星期四发自杜拜的报道，爆炸声响全遍杜拜大部分地区，当时距离午夜只差几分钟，阿联酋的大量居民被震耳欲聋的噪音惊呆，有人甚至能够在距离事故20公里的地点拍摄，画面上显示了杰贝阿里港上空的一个火球。事故发生之后不久，杜拜传媒办公室在 Twitter 上面通报说，火灾得以控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沙特传媒引述杜拜警方的讲法，当地的高温或者是易燃材料的摩擦可能是火灾的起因。港务当局已经作出保证说，采取了所有措施避免造成海运中断，因为杰贝阿里港不单止是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也是中东最大的商业区。另外有法文传媒报道说，杜拜的杰贝阿里港距离市中心30多公里，杜拜警方透露，肇事货轮运输的130个集装箱当中，有3个集装箱里面装有易燃物品。据自由时报报道，西班牙总理桑切斯8号在立陶宛北约空军基地开记者会，估不到中途被警报打断，两人身后的西班牙战机紧急升空拦截俄罗斯战机。桑切斯星期四访问立陶宛，和该国总统努塞达在希奥利亚空军基地举行记者会，该基地有来自北约各成员国的空中警务战机，但记者会开到一半，飞行员突然奔向两位领导人身后的西班牙战机，爬上驾驶座准备起飞，导致记者会被迫中断。为了让道，桑切斯和努塞达一起被引渡离开港台。这两架战机被派出拦截两架从俄国起飞、飞越波罗的海国际水域的俄国 SU-24 战机。立陶宛警方表示，俄罗斯战机没有事先提交飞行计划，也都没有和该地区的航空交通管制中心保持通讯。俄国就表示，两架战机在中立水域执行定期训练，没有侵犯他国边界。在记者会恢复之后，努塞达表示记者会被真正的警报打断。桑切斯亦都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平常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西班牙军队和7架欧洲战机部署立陶宛是合理的。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国飞机侵入波罗的海的次数就明显增加。波罗的海空警队5平均每个礼拜2至3次升空拦截俄国战机。加州第六区州众议员基里6号宣布竞选州长之后，结果短短24小时之内，他在7号收到了来自超过2500人的个人捐款，总额超过25万美元。基里在正式宣布竞选州长的时候说，在跟住下来的70日里面，我将会尽我所能，我们要赢。6月15号纽森宣布加州开放的时候，基里在博客当中说，尽管加州的政客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休假，但他们仍然加薪，除了人工之外，他们每年能够获得4万美元的免税津贴，还享受住豪华的中介回扣服务，包括在去年封锁最严重时去夏威夷度假。我拒绝了我的那一份，并呼吁纽森亦都这样做。尽管纽森去年曾经庄严地承诺减薪，但事实证明他没有这样做。基里说，他已经是全美薪酬最高的州长，仍然乐于接受他所任命官员加给他的8809美元额外补偿。沙加缅度密风暴6月初发布的调查报道说，包括太平洋雅电、电信公司 AT&T 和海萨医疗等公司都向纽森妻子创立的非营利组织大量捐款，同时该组织还向纽森的政治委员会捐款大约130万美元。基里表示，罢免运动是为了颠覆这种腐败文化，自己每年都拒绝免税津贴。罢免纽森发起者内特6号表示，作为一名有投票权的居民，我相信海民具有立法经验和迅速的办事能力，也都钦佩他对抗纽森的勇气和刚毅。我们需要一个具有好像基里这样履历的州长。此前罢免纽森运动征签在3月17号的最后时刻还收到了20000多个签名。 拜登颁布新行政令禁止在国内投资和中共军方有关的公司之后，标普道琼斯指数和富时罗素六号晚决定将会从它的相关指数当中剔除更多中国公司。据路透社报道，标普道琼斯指数表示将会在8月2号删除25间中国公司，而富时罗素公司将会在7月28号再删除20间。将被删除的股票包含航空航天业公司，譬如航天彩虹无人机、航天神光、中航重机和中航航空高科技等股份有限公司。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中航电测仪器、北方导航控制技术等公司列入其中。富时罗素仲列出中国船舶重工、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及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三间公司，将它们从富时全球股票指数系列、富时全球纳入中国 A 股指数系列以及相关指数当中删除。拜登在6月3号曾经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实体或者个人投资几十间中国企业，因为这些企业与中共国防或者监视技术行业有关。分析指出，此举可能加深中国公司赴美上市的麻烦，同时这些中国公司正处于北京加强控制科技产业和执行更严格的数据安全工作的问题。在过去10年当中，美国资本市场一直是中国公司，特别是其科技公司有利可图的资金来源。然而北京在过去一个礼拜加大了在美上市公司的网络安全调查，譬如滴滴出行在纽交所以44亿美元上市几日，其股价在本前交易当中就连续4日下跌。世卫组织在7月7号宣布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过400万，同时警告各国不要过早放松控制措施，包括那些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三在日内瓦记者会上宣布全球染疫死亡总人数突破400万大关，是悲剧性的纪录，世界正处于这一场疫情大流行的危险时刻，而死亡总数可能遭到低估。他表示，由于新冠疫苗在全球的生产和分配不均，变异病毒正在赢得同疫苗的竞赛。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瑞安表示，在一些新冠疫苗接种比例较高的国家，住院患者数量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但目前各国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惕。他说，几乎所有的区域在上个礼拜都出现了病例增加，感染曲线仍在上升，仍未趋于平缓，认为有了疫苗之后病毒传播就不会再增加，是一种错误的想法。美国有10个州的染疫人数再度出现攀升。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很多地区占新确诊感染病例的一半，它的传染力更强，潜在危险更大，拜登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宾州参议员宣布将会开启宾州2020大选选票检查，拜登敦促接种挨家挨户敲门，议员表示对疫苗骚扰可以提出指控。 Google 又挨37州提告，应用商店被控垄断。洛杉矶县警长发豪语，非法大麻种植者末日到了。佛州大楼倒塌让54死86人失踪，搜救行动告终。美国特使法警告中共在研究新的核技术，盖茨夫妇离婚基金会去向未明，最新方案曝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9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利亚诺7月7号宣布，他已经启动了对2020大选选票的法政检查，并已经向宾州的几个县要求提供选票。马斯特利亚诺表示，他已经向几个县发出信函，要求他们提供他要求的信息和材料，以便进行调查。他说，这样有别于审计或者法政审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深度调查，就好像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的这样，甚至更深。马斯特里亚诺还提到，他们需要对点票软件、机器、扫描仪进行严格审查，此外还需要查看所有的选票本身，看看他们是手工填写的还是由机器复制的，这样他们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搞清楚选举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要排除所有偏见。目前费城县、约克县和蒂奥加县都收到了马斯 斯特里亚诺的信，这些议员需要提交选票和其他选举材料的纸本资料。马斯特里亚诺预计针对今次选票调查会有一场法庭斗争，如果这些议员在7月31日之前不遵守或者不表示愿意遵守的话，他准备向委员会申请全票权。费城专员民主党人卡斯特奥表示，马斯特里亚诺提出的关于2020年选举的主张被法院驳回了，而马斯特里亚诺表示他有充分的理由对选票进行调查。联邦法律规定各院在选举之后22个月内应该保留被要求的记录。宾州总检察长夏皮罗今个礼拜在 MSNBC 节目上表示，如果宾州立法者想在宾州重复亚利桑那州式的选举审查，他将会予以反击。他还说绝对有信心能够阻止调查。上个月马斯特里亚诺和另外两名宾州共和党人一起前往凤凰城，亲眼观察在马里科帕县进行的审计。代表团后来表示希望在宾州进行类似的审查，有不同的委员会主席表示他支持进行审计。另外马斯特里亚诺希望雇用在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进行审计的公司。近日拜登和其他白宫官员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在社区展开有针对性的挨家挨户敲门行动，需要逐个社区逐个街挨家挨户地敲门，敦促民众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来提高接种率。他说他的政府将会将重点放在疫苗接种率低的社区。根据最新数据，美国目前有 47.9% 的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远远低于拜登政府的70%的目标。据网关专家报道，7月7日就上门说服接种疫苗的事，沙奇作客 CNN 的新一日节目并发表意见。沙奇说拜登政府作为联邦政府的角色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和拯救生命。主持人伯尔曼问沙奇说政府只是可以鼓励疫苗接种，沙奇回答说我不认为那个是我们的角色。当日上午，亚利桑那州参议员汤森发推文，告知民众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疫苗骚扰者的侵害，告知民众在联邦工作人员来索取疫苗文件之前，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他在推文当中说，我已经跟当地执法部门谈过，如果你不希望联邦政府在你个人的土地上询问疫苗问题，执法部门建议你在明显的位置张贴禁止侵入的标志，这个是能够指控某人违背你的意愿，找上门来的先决条件。如果你采取这个步骤，这些人需要对他们的上门后果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主席凯利·沃德博士随后建议将这个禁止侵入的标志个性化，以明确禁止疫苗骚扰的非法侵入。在美国，个人的健康信息属于私隐范畴，亦不允许民众被政府无理搜查和扣押。7月7日，美国3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作为原告起诉了 Google， 说 Google 对安卓应用商店的控制违反了反垄断法。诉讼已经提交了给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参与起诉的州还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州、爱荷华州、纽约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这个是各州对这间矽谷巨头提出的第三宗诉讼。这个诉讼主要针对 Google 应用商店对内容或者订阅购买的应用程式的开发商收取30%的佣金的政策。这些总检察长表示，与其他市场3%的收费相比， Google 奢侈的佣金令应用程式开发商提高价格，迫使消费者增加支出。诉状说 Google 通过排他性合同、技术壁垒和误导性安全警告，将安卓应用当中潜在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起诉书指 Google 应用商店占据了美国90%以上的安卓应用下载量，而其他安卓商店的市场份额都不超过5%。 Google 还试图提供奖励措施收买竞争对手三星，而这些举措限制了应用程式的选择并推高了价格，最终损害了消费者。各州还表示 Google 非法将广告和 Google 应用商店挂钩，并同制造商分享垄断利润，来抑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原告希望为消费者寻求经济赔偿，还呼吁对 Google 进行民事处罚和法院强制监督，要求法院派监督人确保 Google 减轻对消费者、应用程式开发商和手机制造商的行为，并要求 Google 停止对三星和开发商的付款。 Google 7月7日晚间发表博客说，他们的应用系统提供了比别人更多的开放性和选择。 南加州乐园警长维拉纽亚7月7号表示，该部门上个月对羚羊谷非法种植大麻进行扫荡，共拘捕130多人，缴获市值超过 11.9 亿美元的大麻。维拉纽亚说，今次行动是乐园警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行动。据城市新闻社报道，为期一个礼拜的行动策划了超过16吨大麻和65架汽车，包括2架运水卡车。南加州众议员加西亚说，羚羊谷的制毒集团在加州持续干旱的情况下，竟然每日盗取200万至300万加仑的水，用来非法种植大麻。制毒集团成员是在半夜从农民那里偷水的，他们将偷来的水装载到油罐车上，然后运送到他们的大麻种植点。他们那里的油罐车都是用于偷运水和非法种植大麻的。另外，扫荡当中当场还缴获28,000美元现金，但警长说这个只是当日发给种植工的薪金。他还说有30个种植地点被移为平地，还救了180只动物。警长说，洛杉矶县的非法户外大麻种植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在羚羊谷，其中很多增长与墨西哥贩毒组织以及亚洲和亚美尼亚有组织犯罪集团直接相关。缉毒侦探去年在羚羊谷发现了150个非法户外大麻种植场，而今年显著增加。调查人员通过侦察飞行发现有500多个种植场。警长强调，大麻种植导致地区暴力事件增多，居民和路人都受到了暴力威胁。警长维拉纽亚表示，我们想向卡特尔组织和所有在这里从事非法活动的人发出明确而响亮的讯息，你们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会找上你们。佛州迈亚密滨海公寓部分倒塌两周之后，搜救工作在7月7号下就停止，救援人员说生存机会为零。截至礼拜三，报告的死亡人数为54人，另外有86人失踪。迈亚密戴德县县长卡雅7月8号表示，搜救人员作出极其艰难的决定，将会结束搜救幸存者。卡雅说，调查人员将会继续核实失踪者事发当时是否都在建筑里面。法新社报道，自这栋公寓倒塌以来，并未发现任何幸存者。以色列和墨西哥工程人员和搜救专家当时亦都加入美国救难队员行列，在大型机具和臭探犬的协助之下一直在搜救。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曾经在事故发生之后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当有人在军队当中失踪时，就会一直寻找，直到找到他们为止，我们不会停止搜索。然而救援搜索在7月7号下就结束，当地消防救援官员告知事故遇难者家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以色列的搜索小组已经同意将搜救工作过渡到复原重建的决定。当地官员7月7号表示，目前已经移除124公吨的瓦砾堆，而调查人员仍在继续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美国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特使罗伯特伍德大使在7月8号表示，中共正在关注发展海空自主核武器系统，并警告说任何这一类发展都可能破坏战略稳定。伍德表示，中共还未开发或者将这一项技术武器化，但他表明中共对俄罗斯正在开发的核动力水下无人机和核动力巡航导弹等所谓的异国情调核力量感兴趣。伍德说，这个是中共正在看的东西，如果中共开发这些武器和空中系统，这样有可能以动态方式改变战略稳定环境，而美国没有这两种系统。伍德补充说，这个时候不是中共十年前的现状。他指出，中共在武器系统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一直处于上升轨道，中共正在开发类似于俄罗斯人一直在开发的核动力运载系统的武器。俄罗斯曾经表示，他们开发这一类武器的目的是对抗美国对弹道导弹的防御。莫斯科亦都担心这种防御最终可能会破坏他们战略进攻性核力量的可能性。当被问到伍德对中共开发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水下无人机的兴趣的时候，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核信息项目主任克里斯滕森表示，他没有听到任何美国政府官员发表类似的讲法，但他亦都表示中共会开发和探索其他人正在研究的技术，这样并不奇怪。他说，除非中国和美国举行双边会谈，否则毁灭性军备竞赛的风险将会继续增加，这样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今年5月，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宣布离婚，两人共同营运的慈善基金会的命运亦都备受关注。7月7号，基金会执行长苏兹曼宣布新方案，方案规定如果两年后两人决定不再继续担任联合主席，梅林达盖茨将会辞去联合主席职位，一个经常被他们称为第四个孩子的基金会就将会归比尔盖茨所有，但是比尔盖茨要买下梅林达持有的股份。此外，梅林达亦都将会从盖茨那里获得一些资源，继续他的慈善工作。苏兹曼表示，他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梅林达将会得到多少钱。另外，慈善基金会还计划增加盖茨和梅林达两人小圈子之外的受托人，这样被视为是改善监管的一个步骤。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庞大的慈善组织之一，在不够一年之前，基金会仍然是由盖茨夫妇、盖茨的父亲和盖茨的密友巴菲特共同营运。不过，巴菲特在6月已经宣布辞去基金会受托人的职务。史丹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赖希说，由于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一间家庭基金会，两人的离婚对基金会及其在全球的工作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